欢迎收听《姜丝炒大肠》。
什么意思？
啊，想讲啊，
可以啦，
哈哈，傻笑。
嘿，
姜丝炒大肠，
什么意思？
好，我们来讲聊一些八卦的事情。
哈？
欢迎收听今天的姜丝炒大肠，我是苏珊，
我是周，来大家引颈期待的
我们今天有个特别来宾，
让大家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
苏娟。
苏娟
啊，好好哦
消失已久的苏娟今天终于出现了，
还以为只是一个吉祥物而已，终于等到你
不再只是片头出现的那个哈而已，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真正的哈
哈回还有分真的假的，
欸，你要多回应一些撞声词以外的字句，不然别人会以为这个是预录好的罐头讯息。
机械词
可以啦，
首先你有按录音吧
有啦，
就是录完之后最后发现没录到，我揍死你
就装死。
你最近在店里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有趣的客人？哦，顺带一提，苏娟是 Seven 的店员，
都差不多啊。
那你有没有很想辞职？
找800你就想辞职，没有办法。
苏娟就是那种老屁股，然后每天都说要离职，结果新人都已经走了之后，他还没离职。
而且苏娟每次都说狗才做 Seven， 干嘛骂你自己啊？
对，哈哈，旺旺，
连狗都不做 Seven，
还是这一节主题就改成便利商店抱怨大会。
看苏娟能不能想一些她之前深刻的事情。
有啊，就是还上电视那次啊。我想到我的事情可以分享，就是我刚刚终于去买了我的新耳机。
おめでとう。
你买二哦？
对啊，我还是买二代。
你不买三哦？
啊，三很丑耶，欸，胖胖的，而且它的那个壳也都很丑，很占空间，欸，
我天哪，啊，不是宽了一点而已。
三 C 都是买新不买旧啊。
我的意思是说齁，我觉得 AirPod 三代齁就是有点宽宽，比较不符合我的审美啦。
你让苹果迷，
苹果迷会跳脚吗？
可能会哦，这是信仰耶，欸，你不懂。
我纯粹就是因为觉得方便所以才买。
OK 啊，怎么没有顺便帮我买一个
反正你盗版的跟正版不听不出来吗？
不是很多人都听不出来好的耳机跟那种不好的吗？
我觉得也听不出来啊还是我下次就买那种199的也可以，
而且199现在要做的很精致好不好？苏娟穿可以哦。
欸，请问一下，那个苏娟是退出聊天室了是不是？
他去打游戏了
我在打王啦。
你看我在打电动哦
他还真的在玩欸。
我打到一半啦。
那苏娟我访问你一下，你觉得你珠子玩到现在，欸，你有什么想法吗？
好玩呢，啊。
欸，你要跟听众讲一下珠子是什么？
会有人不知道吗？
有啦有啦。
会吧，我啊，我就不知道啊，我又不是宅宅。
你以为全世界都围绕着宅宅转哦？
欸，他三天破1000万销售呢。
所以嘞，
so what？就是你们这些宅宅买的，
啊。你的门票也5分钟内秒杀，啊。
人家1000万才多少而已。
哦，这段要剪掉。
哦哟，
没有。
苏娟的加入就是让剪辑的时间拉得很长。
苏娟是混乱与邪恶哎。
讲好像我是魔神，
因为苏娟上次说她觉得珠子是她玩历代宝可梦以来评价最高的一代，她觉得非常好玩，
除了她很会掉帧，
运算太庞大所以就变这样。
我也不知道她是优化没做还是怎样，我觉得啦，她前作做的那个阿尔宙斯比较像是实验性的，她想要把宝可梦带到开放世界跟即时战斗看会长什么样。
哦，
对啊，
好像也蛮好玩
的。那，啊，请问我现在是在录现在才知道吗？我快睡着了，欸。
可以啦。
那所以苏娟现在在做什么？
我在玩手机模拟器啦。
你给我把电脑收起来。
他刚发出了宅宅银铃般的笑声，
嘿嘿嘿嘿的笑。
好玩。
好，在这一系列混乱的前导之下，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就是国片，因为我们三个都是算很喜欢看电影吧我比较还好啦，但周跟淑娟很喜欢看电影。
我也还好啦，
淑娟喜欢看动漫啊，搞错了搞错了
、哦、比起电影他更喜欢看动漫
谢谢大家。
没有啦，然后我的话呢是要跳一下那个主题，某部分主题的我还蛮喜欢看，然后今天想说可以各自来推荐大家喜欢的国片。
我只有前阵子有在电视看到那个啦。
你说看到吗？
啊你娘嘞崩溃来的人
哦，侯孝贤哦。
对啊，还不错看耶。
真假的？他大概讲什么？
就是在讲一群原本在离岛生活的青年啊，然后因为某些原因到台湾本岛，算找工作吗？反正就是生活啦，然后发生了一些关于青年的一些迷惘跟家庭的那个，可以看一下。
感觉还不错耶。
对啊，感觉很好看。
诶，女主角是谁？
我看一下，我有点忘了，讲是讲最近啦、啊、上个月发生的事。
他的那个时间已经是老人了，最近结果是上个月。
没有，因为就是根本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然后已经过到忘记时间。
诶，是林秀玲耶、啊、主角应该算钮承泽吧。
哟 oh my god，
主要就是讲他。
oh my god，
没差吧，
没关系啊，现在在监狱里面。
希望他会听到这一集，会吗？
不可能吧
可以啦。
里面有什么片段你印象比较深刻吗？
还是你最喜欢哪一段？
就开头跟结尾那个首尾呼应啊，印象蛮深刻的。
就是风很大这样。
好腰啊。哎，有说跟没说赶快。
听起来有个肤浅。那你说看吗？
就是主角的爸爸因为一些身体上的一些病痛吧，好像是头被打到肿起来吧，然后他就是都一直坐在院子里，然后从他一开始还在澎湖的时候，年少轻狂的时候，然后一直到他从高雄回来，主角的心境差蛮多的，这个我还印象蛮深刻。
你说开头的心境跟最后的心境他是落差很大的。
对啊，而且几乎是就是一样的场景，因为有一个那种首尾呼应，可是角色心境转变的那个，
有一个圆形剧场的感觉。
好看。
那所以他最后是想要回家还是想待在台湾？
他最后就是想要回家，他还被他的朋友推下海里，从船上推下去。
哎，
是带有恶意的吗？
没有啦，就玩的吧，讲推也是在码头推而已。
那、啊、你有喜欢的片段吗？
喜欢的片段哦，我先改一下装备。
我真的揍死你耶。
听众听到现在很困惑，想说什么装备？
可以的，
请大家多担待一下宅宅，就是会一边玩游戏一边跟我们讲话。
他至少还愿意就是一起录音，我们已经感恩他。
钮承泽演的那个主角他会去那个耶，那叫什么，
这样他会去性侵女生吗？
没有啦，他
把现实是演出来哦。
他们在高雄当工厂的作业员啊，他们就跟一个组长之类的住在同一栋房里面。诶，那女主角我觉得写得蛮好的。
谁啊？我要去看一下女主角是
秀玲啊。
我怎么记得淑芳阿姨有演、
啊、没有啊，我看演员列表没看到淑芳阿姨。
有啊，陈淑芳啊。
哎呦哎，有陈淑芳哎、欸。
我就说吧。
哇哦，我都忘记了。
他可能是不重要的角色吧，是吗？
我就是电视突然看到的，然后也过了一段时间，所以我只有记得一些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片段而已。就是我讲那个院子。
你是一半才开始看吗？
前面他们去扁另外一个，然后惹到不该惹的那边，全部躲起来在一个小房子里面，那边我就在看了、啊、然后后来他们就说他们要离乡背井出外打拼。
你描述这些画面让人摸不着头绪，但又蛮让人好奇想说到底在演什么的。
前面是蒙甲吗？
该看了吧，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啊。
拜托，这种经典的国片怎么可以说它不好看呢，对不对？
所以你算是推荐这部片对不对？
蛮好看的，我觉得可以看。
可是侯孝贤应该要单独做一个主题吧，这样才有尊重到他。
对啊，还有谁啊？我上次我才讲到一个
那个杨德昌啊，
杨德昌，对啊，
李安，这感觉就要独自做一个主题。
全部都是会 让人睡着的主题。
那书神有什么想要推荐的国片？
讲这个主题，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到底要讲孤味还是讲卓人秘密，算是我这几年印象很深刻的国片。可是孤味就是比较广为人知啊。
我觉得你讲卓人秘密好了，那个大家比较没看。
我到现在还是分不出来那两个女角。
好，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说赎罪这个故事。我会那么喜欢孤味是因为我就是哭到我下不了沙发，超可怜。
还好啊，摊在沙发也不错啊。
我记得里面也有陈淑芳耶。
对啊，所以就有接起来，
超会演，我真的是哭到变成智障。
而且我可以题外话讲一下，
嗯，
孤味淑芳不是有得到金马奖吗？
对啊，
然后他刚好上台致辞的时候就讲说从那个风柜来的人啊什么什么，所以我才记得他要演这一部。
哦，他有讲到这个。
对。
是不是好看，去看啦。
好，那我想说可以推荐大家去看卓人秘密，而且我那个时候是跟淑娟一起去电影院看，场次实在是太少了，因为它太小众了。
嗯，
我们跑去南港看，超远。然后那时候我还有做手账，所以我刚刚又翻开我的那个手账。2019年，我如果会进电影院看，我通常都是看那种不太会在电视上演的，可能一些比较成人议题的，或者什么一些比较那个的片。然后我就约淑娟一起去看，里面有重要角色就是宋芸桦跟夏雨乔。然后看到一半的时候，淑娟就问我说：“这他们是同一个人吗？”
出来啦，抱歉，他们在一起我也分不出来。
电影还没演完他就忍不住就问我。
已经忍不住问了，
对，
太困惑了。
没错，而且我还跟淑娟说你等一下看演员表就知道了。
想到这个，那个我姐之前有被骗过，因为我们去电影院看中邪，然后中邪是夏雨乔演的，
嗯，
然后演完之后我姐就跟我说那个宋芸桦怎样怎样。
从头到尾都搞错，
我想说是夏雨乔 OK。
那其他都认不出来，可以啦。
卓人秘密是在演，他是写演艺圈的黑暗面啦，就是他有演到一些潜规则的事情。
嗯，
但我觉得他表现还蛮好，先不论潜规则的事情是真的假的，里面有很多一些虚实交错的情节。所以你还记得他演什么吗？
牙水饺。
对，你只记得那个。
天哪，有点反胃。
他有一些就是意象式的东西，然后大量的虚实交错。因为那个女主角她从一开始刚进演艺圈那种有一点单纯然后小女生那种感觉，到后来她已经有一点疯魔了。
嗯，
因为她到后来已经有一点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她就是常常看到一些幻象。我觉得导演会故意用夏雨乔跟宋芸桦是就是想要去表现她内心中的两种面相。
嗯，
到电影的最后面才知道说夏雨乔那个角色其实是只跟他在试镜场一瞬间对到眼的另外一个试镜者这样，可是那就变成有一点像他心魔的投射吗？
嗯，他恐惧的东西。
对对对，夏雨乔在里面出现的时候就一直以他的竞争对手的形式出现，所以他就是常常会跟他较劲啊什么的。宋芸桦就有一点像是他的纯真的那一面啊，开心的那一面啊。他有去看那个宋芸桦演的舞台剧，然后是演好像彼得潘还是什么，
没有，小王子啦。
对，小王子。哎，你还记得吗？
对啊，开玩笑。
其实他是故意讲错的啦，来考验你有没有记得。
好是
哦，就是比较清纯的感觉啦。然后里面还有像刚刚淑娟讲那个什么吃水饺啊，就是也是代表那个秘密，里面有一些还蛮不得了的事情。
很恐怖耶，最后那一段真是吓死我。
到最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因为他在试镜的时候被潜规则，所以他就是精神已经有一点癫狂耶，不太正常。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那个金敏的蓝色恐惧，就他最后也是疯了。
对，他最后也是疯掉了。我来看一下我的手账里面写什么。就他里面不是有很多红色吗？
我觉得红色这个颜色真的是，
他有时候那个光变成红色好像就有点代表他已经进入那个幻想。就是他已经快起笑了。
天哪，他就是渐渐被逼疯感觉。
还有衣柜里面的狗狗尸体。
Oh my god，
那只狗狗叫奥斯卡。
哦，是哦，是不是呼应那个奥斯卡奖？
对啊，因为前面的时候他亲戚还跟他说哦好厉害哦，进演艺圈演戏哦，以后要得奥斯卡奖什么的然后后来他疯掉，他就把奥斯卡杀死。
哦天啊，
他就是误以为那个是邻居杀的，他还跑去邻居家丢垃圾。
哦，所以他自己杀死是不是？
对，那应该是他疯掉之后把他杀死。
Oh my god， 爱狗的人不要看，
就是会有一种就是他亲手扼杀了奥斯卡梦的感觉。
Oh my god，
他有没有杀狗也不知道吧，他整部都很意识流啊，
就是不确定啊。但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他杀的，因为他去找那个邻居，然后那个邻居一脸莫名其妙说哈，你关我屁事哦后劲还蛮强的，
就是他有拍出有惊悚跟悬疑的感觉这样。
而且很少人知道这一部耶，我觉得很可惜。
我觉得真的蛮少的，
这部很好看，
如果不是你们讲我也不知道。
我记得这部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个月我看蛮多电影的，然后它跟《寄生上流》是同一起上线。
是哦，
对，然后我两部都有看，大家都在讨论《寄生上流》，可是没人讲《佐人秘密》，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这部金马好像也有得奖，
可是他好像只有得不知道几个东西，
他得那种小奖吧。
对啊，他得小小的那种而已。但我觉得吴可希非常会演耶，他真的很厉害
耶。我很喜欢他耶，再见瓦城里面就还不错，
还有血观音。
哦，血观音他真的很会演。
对啊，那就是卓人秘密也很推荐大家去看。好，那周周你有什么想推荐的电影吗？
其实讲完这种恐怖的感觉应该要来一个温馨的。
好啊，请说。
可是我就在想我到底要讲哪一部，因为我本来是想要讲蓝色大门。
哦，
本来想讲这部是因为我觉得啊，台湾最出名的类型片感觉是青春片耶，因为还蛮多青春片红到国外的。
对啊，
比如说蓝色大门。
蓝色大门算是启蒙之作。
对，它就是算是始祖吧，就是由这个开始之后台湾就出现青春片的风潮，就是一直拍那个青春片。但是我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真的很好看，我决定来介绍这一部。
哦，
桂纶镁就先等一下吧
相形失色。
对，我最近看的这纪录片叫《神人之家》，真的非常的感人。
哦，你一定哭到变智障对不对？
直接第一句话我就快不行
哦，
我就开始哭了。然后这部片也是很少电影院有上，我跑到高雄去看，而且我觉得这种片才是需要台湾人去看的吧。
对啊，
他经营不下去啊，那种片没什么人要看。
这部片呢，它其实就是很简单，导演是这个家里面的二儿子，然后他有一个大哥，然后跟他爸妈还有一个姐姐这样。因为他们家就是没有什么钱，就是很不好生活，年轻的时候就很想要离开家，所以他就离开家去学电影什么的。然后长大以后就到他现在这年纪，他就觉得他好像有缺失一部分的自己，所以他就想要回来拍他们家。他就是拍他们家日常嘛，他们家跟我们家超像的，就是也是有神明厅，然后楼梯跟我们家长得完全一样，
然后就是那种很古早的那种台湾家庭。
对，然后一开始电影第一句话就是他妈妈打给他，就是说阿良你什么时候要回来。就是我有事情要交代你。可能他们年纪大了就很想要小孩回来啊，然后身后事想要交代这样。哦，我马上红眼眶耶，
天哪
天哪。反正他爸爸是让他想离开家最大的原因。为什么叫神人之家，是因为他们家的神明厅有是有拜很多神，然后他的哥哥跟他的神有感应，然后都会有邻居啊什么请他问事情，这样就问他说去哪里做生意，哪个方向比较好，然后什么时候可以种植作物啊什么，哥哥都会就是问神明然后回答他。可是他哥哥那个时候卖凤梨吧，然后做生意也不是做得很好，所以他就想要改种小番茄，他就第一次种结果淹大水。很惨。然后那时候大家都说那边已经好几十年没有下过那么大场的雨了，
结果你一种不知道为什么就变这样。
对，然后所以导演他就是会一直问说到底有没有神的存在。
哦，
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这么尊敬神了，家里的神为什么不帮我们，就会一直提出这个问题这样。但是后来其实这个问题也没有解答，但是就感觉他在越来越找回自己，就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想要离开家，可是 现在长大之后发现他好像有时候会想他爸妈会怎么样，
嗯嗯，
反正就是很感人，很日常但是很感人。
他就是透过那种生活中的那种小小的碎片然后去拼凑出自己嘛。
对，然后他跟他家人的互动啊有时候也很蛮好笑的，他有时候就会跟他妈说为什么要照三餐拜啊，然后什么节日一定都会拜，那个导演就会觉得说偶尔休息不是比较好吗？
嗯，
然后妈妈就说你不要再这样讲了啊，我已经拜习惯了。
嗯嗯，
然后我就觉得那导演讲的话很像我会讲的话
就是我们这些不知轻重的晚辈会说的话。
对啊，就是初一十五要拜啊，就觉得有时候就觉得好麻烦哦。
嗯，
而且烧金纸什么的就是会污染空气啊，
空污啊什么挖哥的。
对啊，我每次都会在那边念呢，然后我爸爸还是照样，
他们习惯了啦。
对啊，想法就是还是会没有办法变，就是已经习惯。
嗯嗯嗯，
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常，然后有时候也很好笑，因为他爸爸很喜欢签大家乐，然后签到都欠债。
嗯嗯，
然后他们有时候就很生气说你不要再给他钱了，你就不要让他再去签了。然后他有时候就会看那个拜拜那个香灰啊，然后就说今天会出空孔
哦，几号几号什么的，超烦的
然后什么控一，然后什么就在那边自己那边算，然后大家都有时候就觉得很好笑，说你都已经没钱了，还要一直签，就是会念他，但是也没办法让他怎么样，
就还是有点无奈。
哎，那我可以爆雷吗？还是比较好了
啊，应该可以吧？这个剪出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导演就是越拍越觉得跟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嗯，
然后他有时候就在跟他哥哥讲话，就说我拍纪录片就是为了找回可能失去的那一部分吧，这样。然后他哥哥就跟他说你原本就不是一个人啊。
哦
哦，好感人哦。
淑娟是不是死？
淑娟睡着了吗？
啊，我还在啊
好啦，总而言之就是这部片也快下档了，希望以后电视会播，就是很日常可是很打动人。
哦，我真的是希望这些动人的片或是很精彩的片不要再被大家错过了有一些真的很值得一看。
对啊，
欸，忘没看过卓人秘密在电视上播过。欸，
欸，真的欸，
太小众是不是？
可是我觉得它蛮适合过年演的，啊，因为都红色
地啦，超级不适合的好不好。
欸，可是它有那个性侵的戏欸
那一段可能会被剪掉，
超恐怖。
那学狗汪汪叫那一段可能也会被剪掉，
那一段很恐怖。欸，
我想他整段最适合过年的就只有吃水饺
哪有吃水饺那一部他在演一个间谍
可以啦，过年不就要吃水饺吗？
然后穿红色这样。
对啊，
好啦，你去吃啊，你就去吃水饺啊。可是感觉看完那部片会不想吃水饺。
对啊，
你还去叫人家去吃水饺是怎样？
就是妈妈煮了水饺之后你就会想说我妈是不是想杀掉我
然后里面还有包那个钱是不是
之类的但感觉神人之家电视上应该有机会播吧。
我觉得应该可以。
对啊，他又不是那种可能小朋友没办法看的，
可能公司会买他的版权吧。
对啊，我觉得公司应该会买吧，
因为人家想到纪录片会觉得很无聊很想睡觉，可是这部真的完全不会。
嗯嗯嗯，
就是跟淑娟刚刚讲的《风柜来的人》一样，好片是不会想睡觉的。
没错，即使它很长你也不会想睡。
然后现在看到小番茄都很想哭
哎、欸，我今天才吃小番茄，
我那天也有吃而且听说有去参加特映会的人看完之后那个大哥会送他们每人一包小番茄，然后就有人说不要啦不要送啊我跟你买
对啊直接我买的。我以为你刚刚说大哥会每个人送一包卫生纸
看完才送是怎样啊，眼泪都已经干掉，
就让你擦鼻涕用啊，走出影厅的时候还是会有点这样
直接看完鼻窦炎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想推荐给大家的国片，
感觉还有很多可以讲，
我们就是取其精华这样，可能以后有机会再说。
对，那淑娟请问一下你今天录的感觉怎么样？
哈基妹 day 的心得，
就他在玩游戏啊，
玩一下下。
什么意思？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要访问他了算了，就这样吧，谢谢大家收听
不要，我们还是要一个好的结尾，那淑娟由你来做结尾好了。
他做什么结尾？为什么我开 Facebook 看到有一个四小时前提到了我，叫我去看然后送海报。
哎哎，对啦，你提醒我啦。哎，淑娟你去看那个啦，然后拿海报送我。
双面维洛尼卡， 还要拿海报送你。
我觉得你可以看双面维欧尼卡，然后看红色情深，蓝色
情条，
对，都看，全部都看，然后海报送我。
靠腰啊
反正你也没地方贴啊。
我还要到华山文创去看你，我怎么这么忙？ Sorry， 没有空买票哦，还在店里。
啊，不能网路买哦。
我在上班，我怎么网路买啦？哪里来的人啊？
周你帮他买。
欸，那我帮你买啊。
而且他是买一张票就送一个海报，所以这样要买四张票。他一张票多少钱？
反正你出钱。
哪里来的人啊？
欸，我又不是说那部片不好看，那很好看啊，你又不会失去什么。
不会失去钱啊，靠腰。
他会失去他的钱。
你失去了钱，但是你得到了很多东西。
你是什么惯老板的发言啊？要不要结尾啊？
那所以今天我们就这样子
欢快的结束。
那我们请淑娟唱一首歌做结尾好了。
啊，
你唱那个你最喜欢的那首歌，你读书都会听的那首歌。
那是日文耶。
那你唱中文。大手大小手。完全不对。
一起郊游，像昨天回首。
好可爱。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僵尸炒大肠，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下次见，拜拜。淑娟快点，
淑娟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好，拜拜。
好，拜拜。
蛤？